弟兄姊妹早上好，刚开始孙伟提的问题其实有一个标准答案，我到最后再告诉大家，现在就不用先说了。他的问题是说，如果你愿意回到以前，你最想要的什么是回到哪个时间，是吧？最后再讲。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罗马书呢是一个很难读的书信我们自己就比较难理解，虽然有些经文我们都是朗朗上口可以背下来，是吧？一个是很难读，再一个就是说更难讲出来，因为每次讲到都是需要一个你需要把这个神的道理呢通过比较简显的这个语言来讲出来，这是更是一个困难。所以大家不要盼望我今天把这个刚才读的那些经文讲得一清二楚啊，我只是把我自己有一些这个想法和看见放在今天的讲道里面啊，希望我们对刚才讲的这些经文呢有一些更深的认识，好吧？好，今天的题目是以神为乐，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节里面最后四个字，就是在第十一节里面，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啊，就是从这个以神为乐开始的。那么我们大家读圣经，你觉得圣经是不是一部快乐的书？读的时候很快乐啊？是 OK， 刘杰的妈妈说是我的意见就是说，很难讲是一部快乐的书啊，很难讲我们读完之后大家都很欢喜快乐。为什么呢？这个当然我同意刘杰的妈妈，就是说圣经的归根结底是一部快乐的书，但是呢你如果读里面的故事呢，比如说他一从开始就讲这个亚当犯罪，是吧？犯罪完之后下场是什么？就是人受神的咒诅，是吧？人受神的咒诅，然后就是说你这个结局就是死亡，对吧？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一个故事。那么后来讲到耶稣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吧？我们也很难说这是一个快乐的事情，虽然他的这个后果对我们来说是很快乐，但是我们读到这个时候呢就知道它不是一个快乐的故事。然后就是圣经的结尾，就是人人都要接受耶稣基督再来的审判，是吧？那么估计除非心里相信知道自己在这个生命册上的话呢也很难会有快乐，当我们读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就是说真的很难说，就是我们读圣经的话呢真的是很难讲它是一个快乐的书或者是神的告诉我们一个快乐的话。圣经里的人物呢也很难说他们有一个快乐的生命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一个人叫做拿俄米吧，对吧？这个拿俄米在路德记里面，他是这个以色列闹饥荒的时候，他和他的丈夫还有两个儿子全家人都出去了，是吧？都离开了以色列。那么后来回去的时候，他的先生和两个儿子已经不在了，只剩下他的一个儿媳妇叫做路德，是吧？所以我们看到路德记的时候呢，路德记比如说在第一章第十九节的时候拿俄米就和路德就一起同行，就回到了伯利恒，伯利恒就是在以色列的犹大，是吧？他们回去之后，合成的人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吗？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在座的人有没有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圣经里有注释有括号有没有人记得拿俄米是什么意思？是甜的意思崔弟兄很清楚马拉是什么意思？苦的意思，是吧？就是说路德就是拿俄米回去的时候，就以前认识的人就说，哎呀，这个甜甜回来了这个拿俄米就说，你们再也不要叫我甜甜了，你们以后请叫我苦苦，对不对？为什么呢？ 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而且他说，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即使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对吧？所以这个名字应该是他父母起的，意思就是让他很甜蜜。但是他在那个时候呢，他在生命的那个时候，他看到自己的生活不是很甜，反而很苦，而且这个苦呢，他承认是这个全能者耶和华让他受苦。所以这就是拿俄米那个时候对他的生命的看见，不是一个很快乐的，是吧？那么在创世纪里面呢，雅各就是神后来改名字那个雅各，成为以色列那个人，他也有一段话对自己的生命有一个评价，是在哪一段呢？是在他到了埃及之后，和他的儿子约瑟相认以后呢，法老问了他一句话，这个在创世纪四十七章第八节第九节，他法老问雅各，就是这个埃及的法老，他说问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意思就是说，你请问老人家，你现在活了多么大的？你活了多大是吧？那雅各回答了一句比较长的话，雅各对法老说，在第九节，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早在世寄居的年日。他对他的生命在那个时刻的评价是什么呢？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第一，我没有我这个列祖活得长，是吧？第二的话呢，我这个生命呢活得又短又苦。而且我再聚寄居的年日是130岁，隐含的意思是什么呢？我活了130岁，现在还没有一块地是属于我的，我一直在这个地上是寄居的。所以你可以听见，这就是他在那个时候对他以前的生命的评价。我强调一点，是对他以前的生命的评价。拿俄米那个时候也是对他以前生命的评价，又少又苦，又短又苦。还有很多例子吧，比如说约伯记里的约伯，我就不说了，是吧？他经历那么多的苦难，他后来在第三章的时候就开始咒诅自己的生日，意思就是说，我愿意，我从来就没有生下来过，如果我没有生下来，就不会再有这么多苦难，对不对？所以我想借着这些圣经里人物的故事，我请大家心里思想这个问题。我们的生命走到今天，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有一个什么样的总结？大家不用回答，但是我们心里可以思考，对不对？我们有时候不愿意来想这个事情，但是我们愿意想一想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生命走到了终点，走到了尽头，我们会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什么样的总结？这就是我问大家的问题。那么我们看以色列的历史也不是一个快乐的历史啊，有神的看顾是吧？但是呢，他建国，他有亡国，他这个亡国之后，他的人又被俘虏，俘虏之后有一批人又回来，这个叫回归，回归之后又想重新建立，后来又亡国。所以呢，我们也明白后来以色列人的历史，所以不是没有一个民族愿意像以色列这样一个民族所经历的，它也不是一个快乐的历史。如果你在以色列是一个先知，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对吧？往往都是不得好死。所以真的是我们知道呢，圣经呢很难讲是一部快乐的书信，或者是一本快乐的书。但是我们知道呢，圣经的本质呢，它的表面上这些故事，它的下面的主线呢，是讲神的爱和恩典，讲神的爱和恩典。但是呢，在旧约里面，至少在旧约里面，它这个主线呢，通过那么多故事呢，是看不大清楚的。顶多是就是说隔了一层纱在看这个神的爱和恩典。什么时候清楚了呢？就是在新约，就是在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来了之后，在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之后， 我们才对这个神的爱和恩典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在这之前不是说没有，它是在下面隐藏的、隐含的。在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呢，这个爱和恩典就显明了，我们就清楚了。Yeah, 所以我们读到新约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读的有很多快乐。我相信这个刘阿姨讲的也是这个意思。Yeah, 只有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读圣经，我们会有一个快乐在里面。Yeah, 所以呢，今天我们来看我们的经文，好吧。我大概过一下。在第一节，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上次讲的是这个赦罪和称义，是吧？我们知道因信称义是我们基督徒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因相信耶稣基督，神把他儿子耶稣基督的义加在我们身上，所以呢，称我们罪人为义人。我们今天早上学的，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事情，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改变，也不是因为我们做过什么事情，而是神因为我们相信他的儿子，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义加在我们身上，叫做因信称义啊，因信称义。所以许多人信主以后呢，明白了这个道理，接受了福音，但是呢，好像就停留在这个程度了。Yeah. 我们所认识的到现在为止可能也就是因信称义。但实际上呢，我想呢让大家看到呢，因信称义只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开始。它就像为我们打开了一座门，是吧？我们通过因信称义，我们进去了这个门，好吧？所以你不能说，哎，我现在站到这个门口挺好，就不往再前走了。你进去这个门之后呢，它还有许多许多更大的恩典和祝福在里面，这是只是一个开始而已。比如说通过这两节我就看到，就是说因信称义之后呢，我们下来发生的就是与神相合，与神相合，是吧？第一节的最后四个字，与神相合。与神相合之后，后来又有进入恩典，进入恩典，是吧？最后的话呢，欢喜盼望，欢喜盼望，这都是在我们信主以后所发生的事情啊，不是单单一个因信称义就可以总结出来的啊。而且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神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啊。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神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个爱是什么样的爱呢？这个爱是什么样的爱呢？下面呢，这个有两句是解释，上面两句呢就是对神的爱的一个解释。在第六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呀。这个爱，神的爱是什么呢？就是基督为罪人而死，这就是神的爱啊。听起来我们大家都清楚，听得太多了，所以从来也不会有感觉，是吧呀？什么意思呢？这里讲到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这种事是有的，一个人替另外一个人死，听说过吧？有没有？有吧？大家有没有想出来什么例子？如果我们为一个好人去死，大家有没有知道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我就想到，我就昨天想起来这个。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最有名的刺客叫做什么？哦，荆轲是吧？荆轲去刺杀秦王是吧？所以他很有名，他是在中国历史上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很侠义的一个人物。而且他去刺杀秦王，去送他的人呢都穿这个白衣服。然后荆轲唱了一首歌。我也不知道是说的是唱的，有两句话。 当然刘杰肯定可以翻译成英文啊。这个这两句话是什么呢？荆轲唱的啊，风啊，对呀，这是中文。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啊，很悲壮是吧，很悲壮。因为他走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他不管能不能杀了秦王，他人是肯定回不来了，对不对呀？所以就是说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呀。所以送别的时候呢，意思就是说最后见面的时候啊，这就是荆轲的故事。所以很狭义啊，很这个很为我们所这个所敬仰是吧。但实际上荆轲走的时候他是拿了一个人头的，大家知道这个故事。他带了两个礼物对吧，为什么要带两个礼物？他说我去见秦王是吧，秦王不见我呀，他凭什么见我？除非我再带上礼物。他带了这个燕国的地图是吧，这个可以献给秦王说这是我们给你的地图。他还带了一个什么啊，当时呢有一个这个燕国的这个大将军好像是被秦王重金悬赏是吧，秦王重金秦国的大将军是吧，哎呀，所以幸亏有刘杰在啊，被在燕国，在燕国那里是吧，这个人呢重金悬赏。荆轲呢就跟这个太子说，这个我拿他的人头去，秦王应该可以见我对不对，因为他悬赏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但是呢这个燕国这个太子当然不愿意，那个大将军叫做樊於期，我专门查出来了是吧。所以荆轲呢后来就去找这个樊於期，跟他讲了这件事情。樊於期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自刎而死。他说你要我的人头你就把它拿走了，自刎而死呀。所以啊，这件事情呢它是有两个人人命在里面啊，有这个大将军已经自刎而死了，还有荆轲自愿去送死是吧啊。那么他们为什么自愿送命呢啊，今天我们就不讲这个，站在历史的角度上说他们要挽回这个中国的这个历史是吧，不用这么讲，很简单，他们为什么会去自愿送命呢？为了谁呢啊，为了谁呢啊，燕王太子丹是吧，为了这个燕国的太子，为了他这个人去死。为什么呢？他们是这个仆人或者下人是吧，这个太子丹是他们的主人是吧，所以他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了让自己的主人呢可以有机会来保住自己的这个国家也好，自己的生命也好，对不对？所以他们的出发点是牺牲了自己，但是呢是下人和仆人愿意为主人去死。请问这个死和耶稣的死有什么不同呢啊，人为另外一个人死是有的，肯定是有不少的对吧，但是呢这个死呢和耶稣为我们的死有什么不一样？他们是为主人而死对吧，尤其是那时候你说你是主人，那我就是你的奴隶嘛，我愿意死，我为你死是我的光荣，你看。但是耶稣呢是主人为仆人去死啊，这有一点很大的不同，耶稣是主人为仆人去死。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历史上有没有这样的故事，而且呢耶稣不是主人啊，他是这个神的儿子为罪人去死。这些下人仆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罪人而死，这就是人为一个人而死，但是耶稣呢为我们而死的不同是吧。所以这里讲到第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呀。所以这句话的重点呢，是基督为我们而死是吗？还是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这句话的重点呢，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基督为我们而死，是吧？但是呢，我们常常忽视的一点就是说，在我们还不明白的时候，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基督呢，就已经为我们而死了。基督就已经为我们而死了。所以呢，因为这个事情呢，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而死，因此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基督为我们而死。如果你的认识只停留在这一点，神的爱还没有在你心里向你显明。你只有认识到，当你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已经为你而死，因着这个事情，神的爱就在此向你显明了。怎么意思呢？我比如说举个例子，每次我举到例子呢，我就想到这个浪子的比喻，路加福音十五章，是吧？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的比喻，他这个和父亲要了财产，出去挥霍，而且呢，可能想的是就是说，不用以后肯定不用再回来了，对不对？但是呢，他在外面混不下去的时候呢，他想回去见他的父亲，因为他心里他想了，他就是说啊，如果我见了父亲呢，他说我向他认罪嘛，对不对？他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所以他想到这个之后呢，他就回去了。他觉得我向父亲认罪，然后父亲我不配做他的儿子。但是我在他家里，我至少可以混口饭吃，可以当一个雇工，是吧？至少可以一个生活。他就这么回去了。回去之后呢，父亲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这时候儿子就想这个承认错误，是吧？父亲说：“快把那上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把戒指给他戴上，把鞋穿在脚上，然后呢，把肥牛都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请问在这个过程里面，如果你是这个浪子，请问你的心里有什么变化？请问你的心里有什么变化？但是根据我们刚才讲的圣经，有什么联系？父亲的爱从此就向他显明了，父亲的爱从此就向他显明了，不是因为他我现在悔改了，父亲你爱我挺好，是吧？而是当他还做罪人的时候，父亲就爱他，只不过呢，他以前不知道。当他父亲把他抱在怀里连连亲吻他，然后就是说接纳他的时候，他才认识到原来当我还做罪人的时候，我父亲就爱我。所以从此呢，父亲的爱就向他显明了。那么什么时候我们认识到神的爱呢？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配的时候，神就已经爱了。这个时候神的爱才真正向我们显明，同意吧？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而死，所以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所以通过这个事情呢，这个浪子呢，他的心里呢，他就明白了父亲对他的爱，不是因为他能做什么因为他的软弱，但是神的爱，他父亲的爱就让他在心里明白了，就是显明的意思，对吧？我讲一个自己的例子我讲个自己家的例子。我上这个小学的时候当然孙伟说他这个上小学的时候是最快乐的年纪，是吧？我也快乐，我也同意，是吧？我父亲当然就像一般的中国的父亲似的，不是很拘言笑，是吧？但是一年呢，我觉得有一两次我记得很清楚，他是很快乐的。他什么时候很快乐呢？大家能不能猜出来？ 跟我有关系。能啊？春景在笑，你能猜出来吗？圣丹说啊，揍我的时候是吧？哎呀，希望你不是开玩笑啊，你揍你孩子的时候心里很快乐是吧？哎哎呀，刘杰是个聪明人，哎呀，在很多方面都很聪明。他什么时候快乐呢？他去参加完我的家长会之后，他回来很快乐。为什么呢？我当然不是最好的学生，但是是排在前面的。那个时候你在小学开家长会，他有什么？他有一个什么过程呢？有时候老师啊会把全班，比如说五六十个学生，他把考试成绩名次全部写在黑板上，啊，如果不写的话，我猜老师也会念啊。我们现在班里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第四名，就这样念下去是吧？所以他回来之后，你就觉得他很快乐，对吧？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没有是吧？没有，只能说你们，也许你们没有那样排成绩是吧？啊，他什么时候不快乐呢？嗯，他参加我妹妹的家长会之后，他不快乐。啊，你们以后有机会见他，千万不要跟他说啊。啊，对，嗯、yeah ，当然我们现在知道的，每个孩子都有他的长处和短处，是吧？啊，我妹妹跟我相比有很多优点，我没有的是吧？但是呢，我知道我们中国呢是一个应试的教育，那么所有的人呢都反映在一个分数上，我们再通过这个分数来排名是吧？所以他那个，我记得有时候我妈妈还劝他，因为他回家发脾气是吧？我妈妈还得再护着我妹妹，所以他那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他不快乐呀。Yeah， 所以这个啊、请问？因为我们华人呢，每次听说哪里有一个排名 ranking， 我们都很快乐，是吧？我们赶快去看这个排名。哎呀，不管是学校的排名、班级的排名，这个如果你是比如说医院的排名啊，不管是什么排名，只要有这个排名，我们都很高兴。我们赶快去看，我们赶快去这个调查。我有时候我看我的孩子，我曾经有一段我心里很迷惑，我说这个孩子到底在学校里面能排第几名？我从来就不知道，我从来就不知道，哎呀，我真的是不知道，哎呀，我，哎呀，即使他上了大学，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人，我真不知道，哎呀，所以真的是很迷惑。请问，在这个环境里面，生长出来的孩子，对爱会有什么样的看法？嗯？对爱会有什么样的看法？哎哎呀、yeah ，我讲有两种看法啊，啊，第一种呢，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从小一直没有父母那样为他所骄傲，父母一直拒绝他，或者斥责他，或者批评他，那么他很容易的看法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爱，对吧？呀、yeah ，没有爱，因为呢，如果这个世界上连我父母都不能接纳我的话，请问这个世界上有爱吗？没有吧，这个世界上没有爱。第二点，如果你一直在家里表现好的话呢，就像这个唐建军说的，我当然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爱了是吧？但这个爱是什么原因呢？这个爱是有条件的爱，对不对？这个爱是有条件的爱。我父母为什么爱我？因为我比别的孩子强，是吧？因为我的配偶为什么爱我？因为我比别人家的人强，对不对？嗯，那我的孩子为什么爱我？因为我比别的父母强。如果你把这样的想法带到教会，神为什么会爱我？嗯？神为什么爱我？啊，因为我比别人强嘛，对不对呀？ Yeah， 对不对？啊， 神为什么会爱我？如果是有条件的爱的话，就是我比别人强嘛。对阿荣来说，就是奉献比别人多嘛，对不对？对不对？呀、所以，如果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长出来的人，我们对爱最多有一个有条件的爱这样的认识和看见，呀、因为我比别人强，是吧？呀、所以呢，在第六节里面。怎么说呢？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weak 的时候，当我们不比别人强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怎么才能神的爱在我们心里显明？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在我们有罪的时候，耶稣呢就已经为我们而死了。你一定要看到这一点，才能明白什么叫无条件的爱。你如果看不到这一点，神对你的爱永远是有条件的爱，对不对？对吧？如果神对你的爱是有条件的爱，请问你现在生活会是一样什么状态？如果神对你的爱，你就是只是看见一个有条件的爱，请问你现在活在一种什么状态里面？我觉得你肯定会活在一种惶恐里面吧，对吧？因为你的条件是建立在你比别人强的基础上，是吧？可是比你这个强的人的出现只是时间的问题，对不对？对吧？所以啊，你所逃不脱的这个归宿就是你会被别人超过，是吧？所以当这种事情出现的时候，请问你还有没有这种爱的自信在里面？没有了吧？这就是有条件爱的下场，对吧？所以呢，我们要在神的家里啊，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神的爱是无条件的。那么无条件的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如果我们真正认识了，真正的安息啊，就不会再像以前活在那种恐惧或者焦虑之中，害怕你做得不好，而是呢，当你明白神对你的爱是无条件的时候呢，你就有真正的在主耶稣基督里的安息，真正的安息，好吧，所以呢，神的爱在我们心里显明，你必须看到，在你有罪的时候，在你软弱的时候，在你不是有义的时候，在你不是刚强的时候，耶稣基督早已为你的罪而死，所以神的爱才向你显明了。好，我们来看，假定我们在座的，今天在座的已经明白了神的爱，是吧？下来要怎样呢？在第九节，我们来看一下第九节，好吧？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的儿子的死与神和好，既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是吧？所以这里讲到几个概念，我简单提一下。第一个当然就是因信称义了，我们靠着耶稣的血称义，是吧？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之后呢，下面讲到与神和好。与神和好，后来又讲到以神为乐，因信称义，与神和好，以神为乐。好，有什么不同呢？称义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 legal term， 因信称义，它就是法官，神在法官的角度宣布你是个义人，但是并不代表这个法官和你之间有任何个人的关系，这个是称义，是一个法律的 法律的过程是一个法律词。那么和好呢，是一个什么词？和好是一个什么词？与神和好。它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然这里也代表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它是一个关系的问题啊。称义是法律用词，是法官对罪人说的，和好是在家里说的，是父亲对孩子说的，明白我的意思吧？啊，比如说我现在我讲，我和陈贝在法律上是夫妻，什么意思？隐含的意思是，我们只是名义的夫妻而已，对不对？呀，然后我跟孩子讲，哎呀，我和你法律上、生物学上，我是你的父亲了。隐含的意思是什么？啊，我心里根本就不爱你，对不对？呀，我们只是生物上的这个关系，呀。可是呢，有这个和好的关系呢，它就从称义、法律上的名词，晋升到在家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所以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和神有一个法律上的一个交往啊。我们通过一信称义进入这个门，下来要做的就是和这个父亲要和好，有一个以前的，有一个人和父亲的关系，就像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啊。所以这个我们想象一下，这个浪子的父亲回去之后，是吧，接纳他，而且恢复他儿子的名分，下来要做的呢，肯定是要愿意和他和好，就是希望和他有一个真正的父子的关系，有一个父子的生活。那么这样的关系呢，不仅比以前的关系还要好，甚至呢，就是说比这个孩子走之前这样的关系还要好。那么我想呢，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和好 reconciliation， 就是我们发生过冲突，但是我们和好以后呢，我们这样的关系呢，不会影响到以后的感情，甚至呢，比以前更深，这个叫和好，这个叫和好，呀。所以我们和人之间，我们不能做到就是说，哎呀，我原谅你了。啊，没关系，过去的都过去了。这个叫不叫和好？只有我们有真正人的关系上的这个进一步的发展，感情的交流，这个才叫和好，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只停留在法律上的概念，我们要继续晋升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吧？所以我想呢，我们知道在伊甸园的时候呢，神和人之间关系是非常好的。他每天都可以找这个亚当和夏娃去说话，我们也读到，是吧？但是人犯罪以后就不能再有这样的情况。那么神与人和好呢，就是想和人恢复到以前的那种状态。他和人之间不再有阻隔。我们知道呢，这件事情呢，我们也只能通过耶稣基督来进入现在恩典的状态，与神和好，与神和好。和好以后还要做什么？和好以后还要做什么？就是今天的讲题是什么？以神为乐，是吧？我和你和好了，以前有冲突，现在和好了，不仅和好了，而且呢，我看见你，我还很享受看见你，我要以你为乐。好，这个比和好又更进了一层。这个叫以神为乐，以神为乐，对吧？所以我们从来，我们以前，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呢，是神家里以外的人，是吧？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因信称义，进入到神的家里，进入到神的家里之后呢，我们与神和好，和他有一个孩子和父亲的关系。和好以后，你还要以他为乐，这是神的心意，以神为乐。 所以呢，我们想到这个浪子的比喻最后一句是什么呢？最后一句，这个父亲，这个大儿子来找父亲是吧？父亲怎么跟这个大儿子说呢？他说，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是吧？这个父亲不仅接纳了这个儿子是吧，不仅把他又接入了家中，不仅想和他和好，而且呢愿意和他在一起欢喜快乐。父亲愿意和他的儿子在一起欢喜快乐，天父也愿意和他的儿女在一起欢喜快乐，请问在座的有没有看到这一点？这是神的心意，他愿意和我们在一起，和我们一起欢喜快乐。怎么说呢？就是打一个用我们家庭的比喻，我们在法律上我们是一家人是吧，我们还可以再走一步，我们有和好啊，我们有比较亲密，但是我们还可以再往上走一步，我们彼此以对方为乐，对啊，我想只有我们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呢，我们才明白神的心意，因为他的心意呢是愿意我们和他一起快乐，一起欢喜快乐，以神为乐呀。神的心意是愿意我们在他的家里以他为乐，而且呢我们一起在一起以他为乐，一起欢喜快乐，好，那么这两个儿子犯的什么错误呢？神的心意是愿意和他的孩子们一起欢喜快乐，请问这两个儿子犯了什么错误？他们的错误不一样。小儿子犯的什么错误呢？在他家以外去找他想要的欢喜快乐，对不对？对吧？呀，因为他离开父亲的家嘛，他到外面花天酒地是吧？他花天酒地的目的肯定是要欢喜快乐嘛，对不对？因为在他父亲家里没有是吧？可是这样的欢喜快乐呢，是短暂的，是不能持久的，不能带我们到永生的，也是伤害彼此关系的，这样的欢喜快乐，对不对？所以他后来回到的时候，他才发现，哦，原来父亲愿意在家里和他欢喜快乐。所以呢，一部分人所犯的错误就是我们在神以外，我们想找世界上的欢喜和快乐，同不同意？我希望大家能找得到，但是通过圣经我们知道我们找不到呀，在神以外没有永恒的快乐在我们里面啊，如果我们找一找顶多也是暂时的快乐呀，所以在神以外呢我们没有这种欢喜快乐。这个大儿子所犯的错误呢，他有没有和神在一起？在神的家里有吧？他有没有欢喜快乐啊？没有吧？他怎么说的？我们怎么能看出来呢？他说，比如说他对父亲说了一句话啊，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是吧？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对吧？神的心意是愿意和他的每一个孩子一起欢喜快乐。这个大儿子虽然在他的家里，也没有和他的父亲在一起欢喜快乐。每天呢活在一种抱怨的心态中啊，而且他心里想，如果我有一只小羊羔，我才不和你欢喜快乐，我和我的朋友欢喜快乐，对不对啊？所以两个孩子犯的错误不一样，但是呢都误解了天父的心意，就是愿意和他们在一起欢喜快乐。好，我快结束了啊！今天请问大家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有没有和神在一起？我大概我觉得应该是有吧，不然你今天不会来到这里是吧？ 请问你有没有在神的家里欢喜快乐？嗯？有没有？我想猜出来，大家也说会说，一般说不大会有，对吧？因为我们常常看到的大家都是这个愁眉苦脸，没有欢喜快乐。所以我今天想强调的就是，神的心意，他拯救我们，是吧？他宣告我们是义人，可以理解。他向我们和好，我们也知道，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他愿意他的子女们以他为乐，我们愿意在生活中以神为乐。你有没有做到？就像彼此相爱的双方呢，他是应该以对方彼此为乐的，对不对？神可以以我们为乐，我们也可以以神为乐。彼此相爱的男女，他也不会说，我不是很愿意看到你，对吧？愿意看到你的时候，而且以对方为乐，是吧？所以呢，请大家心里想一想，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呢，基督徒最大的特点应该是什么？基督徒和世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平安喜乐。当我们事事顺心，心想事成的时候，我们平安喜乐，是吗？要有爱心，是吧 ？Yes， 要对，我们要对别人有爱心，但是对自己来说，我们和世人最大的不同呢？爱人，爱人如己。那么结合今天的这个经文和讲题呢？我刚才提到，当我们事事顺心、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以神为乐，是吗？基督徒与世人最大的不同，我们可以观察，在你患难的时候，你是有什么样的表现，对不对？在你患难的时候，你有没有盼望、有喜乐？在你患难的时候，你有没有以神为乐？这是基督徒与世人最大的不同。如果我们说我们事事顺心，我们以神为乐，这个世人也一样，对不对？但是我们最大的不同应该是在我们经历患难的时候，我们还以神为乐，对不对？那么基督徒最常犯的错误是什么呢？我们常犯的错误，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所经历的，当然我们自己可能比较困难，是吧？但是实际上呢，许多人都经历过，所以就是说我们其实没有很大的患难，但是呢也愁眉苦脸，生活中没有喜乐，对吧？我们把我们的患难呢看得太大了，所以呢我们遇见一些小事呢，我们就愁眉苦脸，没有喜乐，这是我们常犯的错误。所以今天的讲题就是以神为乐。什么意思呢？我就希望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心意，不是仅仅宣布说你是个义人了，我接纳你了。他的心意让我们进入他的家里，我们与他和好，而且我们以他为乐。但是人因为我们的罪呢，我们第一，我们愿意在他以外找这样的快乐；第二，我们在他的家里，我们也没有以他欢喜快乐。所以呢，我们就像那两个儿子一样，都没有理解天父的心意。神的心意不仅是让我们相信他，让我们和他在一起，让我们称他为天父，他最终的心意，他想让和我们在一起欢喜快乐，他想和我们在一起欢喜快乐。 请问在座的有没有欢喜快乐？如果没有的话，什么原因？你自己想一下，如果我们现在没有欢喜快乐，到底是什么原因？所以再回到我们刚才讲的前面的啊，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啊，耶稣救我们的罪而死，神的爱就在我们心里显明了。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有任何事情发生，我们活不出来我们应该有的生命，我们就应该再去思想，去反思神的爱有没有在我们心里向我们显明。我相信在座的都肯定明白神的爱，但是有没有时常忘记，有没有时常忘记耶稣对我们的爱？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已经为我们而死，他的爱呢，可以帮助我们战胜我们现在的困境，可以帮助我们战胜我们的困境，对吧？所以呢，今天呢，我就我刚才也讲到，在这个路德和雅各讲他们生命的时候，总结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是他们以前的生命，对不对？我们知道他们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呢，我相信在他们在生命的终了的时候呢，他们真的是以神为乐，他们看到了神的作为，但是在他们患难的过程中呢，他们看不到，但是我们把他们的人生读完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是他们是以神为乐，所以我也希望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在过程中有人呢在经历患难，不然大家都会眉开眼笑，是吧？但是这样是一个过程，我相信呢，我们也不愿意，就是说，这个患难呢，不会带给我们羞耻，不会带给我们羞耻。我觉得有两种含义，一个就是不会带给我们在神面前的羞耻，因为神的爱在我们心里显明了；还有一点呢，就是不要多去思考我们的患难有没有带给从人而来带给我们的羞耻，不要这么想，是吧？有许多时候呢，因为许多人受洗以后，或者在这个教会一段时间，后来就不来教会了，是吧？我真的是很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但是呢，大家也都有这样各样的原因，是吧？有时候也是教会的这个问题。但是我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因为自己觉得自己受了一些患难，或者生活中有一些不顺心的事情，所以呢，害怕别人指指点点，不愿意来。这个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我觉得呢，如果神的爱在我们心里显明的时候呢，第一我们在神面前不应该有羞耻；第二的话呢，我们也不应该在人面前有羞耻，因为神的爱，神已经接受我们了，你不要再去想别人怎么自己想。如果你真正愿意来，就要战胜这样的想法，来到我们教会。我猜想有许多人有这样的不好意思，所以不愿意来教会。但是呢，我真的是不愿意大家有这样一个想法，因为这个原因不愿意来到这个教会，好吧？我们最后回答宋伟的问题：如果你愿意回到最想回到的年纪是什么年纪？宋伟说5、6岁是吧？你爸爸听了肯定很高兴，我不知道丽萍听了高不高兴。所以最标准的回答是什么？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不要再想过去。未来的，除了在天堂你知道，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最标准的回答是什么？今天。Present. Present is a gift. 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吧？亲爱的天父，愿您借着您的爱在心里向我们显明我们看到您作为一个慈爱的天父，真的是愿意和您的儿女在一起一起欢喜快乐。但是让我们思考，我们有没有真正在我们的生命中每天时时刻刻想起和您一起欢喜快乐我们有没有把您这个慈父的形象给忘掉我们有没有有时候真正的是抱怨，说您为什么给我们这样那样的这个难题或者难关，为什么不让我们心里的事情心想成就，是吧？所以今天在这里，让我们继续呢，把我们的信心放在您的爱上， 放在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上，让我们呢忘掉背后目光向前呢，而且呢把我们的目光呢放在今天，让我们每天呢都活在以您为乐、以神为乐的这样的心情里面、心态里面。我们生活中的重担，我们生活中的阻挡，我们生活中的困难，真的是愿意您来替我们来担当，也愿意您借着您的爱和信心来帮助我们度过这样的难关。让我们度过之后呢，让我们往回看，真的是心里充满感恩，让我们真的是以您能够让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呢，我们认识到这是一个以神为乐的生命。以上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